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单站上应的啊，敬畏神得以成圣是2019年教会在主日讲台传讲信息的中心主题。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七个字啊，来自于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是一个意义很深内容很广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只能稍稍的看一看想一想啊，前面的三个字敬畏神有关的这些圣经的经文。我用现有的这个查询的工具啊，在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来搜寻敬畏的这个词啊，结果见了191次，其中呢除了少数是对君王对主人或对圣人的敬畏，绝大多数啊是关乎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敬畏主和敬畏基督。对应于和合本圣经中敬畏神这个词啊，在英文的圣经的版本，特别是英王的钦定本 KJV 里面呢，基本上都翻译成 Fear God。如果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怕神。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呢，怕神这个词呢出现了七次，它的意思和敬畏神呢基本是相同的。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圣经经文里面呢，有箴言的9章10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智慧呢，是从惧怕神开始的。那在箴言中的另外一节经文，在14章27节这样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远离死亡的网络。意思就是说啊，惧怕神可以使我们脱离死亡，得着生命。余文斌弟兄在上一次的福音主日的信息中也提到啊，当年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有两位强盗，其中一位啊因为不怕神而灭亡，另一位呢因为是怕神就信了耶稣基督而得救。然而啊，当我们在传福音在扶持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不带讲要怕神，而是说啊不要怕，只要信。这呢是在马可福音的5章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现今的基督徒的软弱啊，常常表现在搞不清是要怕还是不怕，也分不清楚是该怕什么或不该怕什么。我们怕得罪老板，我们害怕得罪领导，还怕得罪啊其他有权柄有势力的人，却常常不怕得罪赐下各样权柄的天上的神。我们怕在世上经历风浪，却不怕能够兴起风浪却能够使风浪止息的主。那我常常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啊，我们如果去见地上的老板的时候啊，我们很少会迟到。那我们来教会敬拜天上的神的时候啊，常常会迟到。弟兄姐妹不应该因为看到有人聚会迟到就论断说他是不爱主不敬畏神，也许他正在做爱主敬畏神的事情而耽误了前来的行程。但是呢，我希望常常迟到的弟兄姐妹啊，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那不少的基督徒在婚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因为害怕没法过上他所期望的美好生活呢，而选择逃避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责任。他们会找各样的理由要离婚，却不害怕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是如何去交账。到底怕什么不怕什么，到底怕还是不怕，其实呢主耶稣啊他的话呢早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只有神啊，才能把人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啊，我们要惧怕神，要敬畏神。 那其他的一切人啊、事啊、物啊，包括世上的各样的艰难和各种的灾祸，都不过是杀人的身体不能灭人的灵魂。因此呢，我们信了主耶稣，依靠主耶稣，就不再害怕了。中文中这个敬畏这个词啊，不但是有害怕的意思，也就是说其中有畏啊，还包含敬，就是严肃认真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至高的权威的面前呢，做事严肃，免犯错误。敬畏神呢，不是因为害怕神逃避神，因为躲避神是罪人的特征。就如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后啊，听见了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敬畏神啊，是要严肃认真的来到至高的神的面前，谨慎不懈怠的遵行神的旨意，避免犯任何得罪神的错误。敬畏神对于我们基督徒啊至关重要，但是呢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用几个敬畏神的人物的例子呢，来思想什么是敬畏神，也学习如何敬畏神。那我们先来祷告。
Let us pray。
荣耀尊贵的天父上帝，求你今天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从你所启示的圣经敬畏中看到什么是对你的敬畏，让我们效法圣经里的榜样，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里的第一个敬畏神的人物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基督徒啊都非常熟悉的圣经的人物，他是因信称义的榜样。他在顺从神的呼召，从本乡本土到迦南地寄居的许多的年日里面啊，蒙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信心不断在增长。在亚伯拉罕经历了许多事情的磨练以后啊，神要试验他，来显明他信心的真实状况。神向他说话，让他带着他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神所指示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那这是匪夷所思的艰难的事情。然而呢，亚伯拉罕没有质疑神的命令，也没有求神收回成命，而是完全的顺服。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献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望见那地方，就留下他的仆人啊和驴在中途等候，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呢手里拿着刀和火啊，二人一同走向目的地。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正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在创世纪的22章11到12节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通常呢都看到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然而啊，当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制止他用刀杀以撒的时候啊，并没有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信神的了，而是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可见真实的信心一定包含对神当有的敬畏。那在这里呢，亚伯拉罕敬畏神呢，表现在他没有将他的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留下不给神。那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啊，是他一切所有的人事物当中最宝贵最不能舍弃的。亚伯拉罕能够没有留下以撒，表明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啊，在记载圣经里面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啊，真正敬畏神的人呢，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在神所需要的时候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神。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的例子的时候啊，不要等到当神明确的要求我们把我们舍不得的东西献出来的时候再学习。当我们以前鼓励弟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就说，那在战争年代啊，我可以给我的妻子挡子弹啊，那现在我怎么来为我的妻子舍己呢？实际上做丈夫要为妻子舍己，可以在许多小事上做起啊。我今天不讲，大家自己去体会。我们每天可以学习把一些时间献出来给神啊，来祷告、读经、灵修，好亲近神呢，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学习把自己的金钱财物的一部分拿出来献给神啊，来支持教会的事工，来帮助他人的需要。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休闲的时间献出来，来帮助教会的事情或帮助弟兄姐妹做事情。当我们在数算自己的日子，清点自己的财物的时候啊，要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要看的在圣经里面第二个例子，就是敬畏神的人物的例子，就是约伯。圣经里面是这样介绍他的，是在约伯记的一章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约伯蒙神赐福啊，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拥有丰厚的家产和许多的仆婢，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约伯的儿女们也是很有福的啊，他们彼此相亲相爱。他的儿子按着日子隔在自己家里面摆设宴宴啊，请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一同吃喝。约伯不但自己远离恶事，也要求自己的儿女们啊远离恶事。在约伯记的一章五节这样说，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从约伯的榜样啊，我们可以看到敬畏神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呢，就是远离恶事。所谓的恶事，就是顺从肉体的情欲所行的一切犯罪的弃掉神的事情。根据新约圣经或旧约圣经的一些经节啊，我们可以把犯罪的恶事列成一系列的清单。在信仰方面的恶事包括啊，不信真神，敬拜偶像，妄称神的名，邪荡、邪术、异端、冤恨神等等。在身体方面的恶事啊，包括放纵情欲、玷污身体、同性性行为、醉酒、荒宴、污秽、淫荡、苟合、奸淫等等。在心思意念的恶事呢，包括骄傲、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增进、诡诈、仇恨、恼怒等等。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恶事包括谗毁、谤读、背后说人、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作假见证、违背父母、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凶杀、偷盗、结党纷争等等。我们敬畏神呢，就是一定要远离这些得罪神、惹生愤怒的事情。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弯曲被谬、日益败坏的世界，我们难免沾染世俗的污秽，我们自己也可能因为偶尔被过犯所胜而犯罪得罪神。那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可以看到，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啊，他知道他儿女们的软弱，就打发人叫他们在宴落之后啊自洁啊，自己呢他也清早起来，在第一时间里面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来赎他们可能犯的罪。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做神儿女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能常常沾染世俗的污秽， 我们也可能经常犯罪得罪神。因此啊，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天父啊，就以耶稣基督为赎罪祭来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重新被洁净，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要看的圣经里的第三个敬畏神的人物是大卫。圣经里面关于大卫的记载很多，我们今天只来看一看啊，他是如何对待迫害他的扫罗王的。扫罗是神让先知撒母耳高尼的啊，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是按照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心意所立的王。因为扫罗王啊，他做事行事不合神的心意，神就废了他的王位。神让撒母耳另外高立了大卫王呢，来取代扫罗。当大卫在扫罗的手下服侍的时候啊，百姓称赞大卫呢超过了扫罗，于是呢扫罗就嫉妒大卫，然后想要杀大卫。另外，也许扫罗啊已经听见了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的这样的风声啊，自然是要灭了大卫以绝后患。于是呢，大卫和少数跟随他的人呢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扫罗一旦知道大卫的消息，马上就带兵去追杀大卫。在大卫逃亡扫罗追杀的这个过程中啊，大卫有几次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却没有下手。在撒母耳记上2:6啊，这里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解释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知道，如果神想要废掉扫罗王啊，自有他的办法。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的仆人，任何加害扫罗的人啊，都是得罪神的。尽管扫罗是不称职的王，是不忠心的仆人，但管教仆人是主人的事情，而主人管教仆人用的这个工具啊，也未必是讨主的喜悦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和华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这个列国啊，没有一个不是招惹神的愤怒，最后遭到毁灭的。大卫不杀扫罗，并不是因为大卫豪气、大卫大度，而是因为他惧怕神、敬畏神。在后来耶和华神啊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杀了扫罗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好歹的少年人来报信给大卫，说是自己亲手杀了扫罗，希望能够邀功请赏。不料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14，大卫对他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于是大卫下令杀了这位邀功请赏的少年人，以儆效尤。这些事情虽然距我们似乎很遥远，却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引以为戒的事情。那我自己啊，从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事件呢，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啊，在神所设立的教会里面呢，有牧者、有长老、有执事同工啊，他们都是神的仆人。他们当中有不忠心的人，也有忠心服侍的人啊，被人误解的。如果你对他们有意见，可以私下首先与他们沟通。如果沟通不畅，可以按照教会以马太福音18:15-17为根据的正常的程序呢，反映到教会。如果呢，他们个人的答复或者是教会的处理的结果不能够使你满意，那就请你闭口不言，耐心等待，观看神的作为。千万不要自以为意啊，就想尽办法来攻击这些仆人啊，或者让他们自动的辞职，或者是让他们逼迫辞职。即使这个结果是对的啊，但作为工具来管教他们的人啊，自己并不讨神的喜悦。实际上我们在前面也多次提到啊，我们不要成为神管教人的工具，因为工具啊用掉以后就扔掉了。在圣经里面要看的第四个敬畏神的人物呢，就是哥尼流。在使徒行传的10:1这样说，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哥尼流同我们一样啊，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是敬畏神的人。因此呢主专门差派这个使徒彼得到他家里去传讲福音，使他的全家和亲属密友啊都受洗归主。哥尼流敬畏神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多多周济百姓。这不是说啊哥尼流因为做了周济百姓的好事啊因此赚得了救恩，而是因为他信靠神敬畏神啊就得到周济人的恩赐。我们如今传福音的时候啊常常强调因信称义啊，这本来是对的。但如果我们不强调与信心并行并且成全信心的好行为啊，只会制造出一大批信心软弱的基督徒。多多的周济百姓，也就是说慷慨大方的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不一定局限于在经济方面的帮助。我们教会有一个好的传统啊，就是姐妹们啊组织起来为生病的和坐月子的人呢送饭啊，这也是属于多多周济百姓的范畴。弟兄姐妹彼此相顾，帮忙搬家，帮忙做一些需要人手才能完成的事情呢，都是良好的传统。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姐妹和在北美读书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啊，大都很富足，很少需要他人在食物啊在钱财上周济啊，但是呢有不少需要人帮忙的事情。盼望弟兄姐妹呢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有一颗慷慨大方的心，随时准备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提供帮助。我们今天从圣经里的四位敬畏神的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四个特质。第一，就是在神需要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第二，就是要洁净自己，远离恶事。第三，就是要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要伤害主的仆人。第四，就是要慷慨大方地帮助需要的人。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学习他们的榜样，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你创造万有，铺张穹苍，是一切的主宰，当受极大的赞美，当受敬畏。然而世上的罪人都狭了心眼，在你的震怒之下仍然没有惧怕，不知道要敬畏你。我们这些已经靠主耶稣得到救赎的基督徒，也常常只顾享受你所赐的恩惠，却缺少对你的敬畏。求你宽恕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成为真正敬畏神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